请各位看112页。112页呢，经文呢一开头就是，我先把经文念一遍：“子张问时事可知也。”是曰：阴隐于下里，所损亦可知也；昼隐于阴里，所损亦可知也。其或既昼者，虽薄事可知也。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开始从这章研究。上一周我们看到那个“人而无信”那一章。讲到最后时间到了，上回文字虽然都讲完了以后啊，那个比喻也讲了，最后啊有几句话我今天再稍微补充一下。那么孔子讲的那一章啊，最重要的是要要注重这个心字啊，这个心是非常重要啊。就我们普通在世间做人做事来讲，没有心的话，那就如孔子所讲的，这个不知其可也啊。那这个什么事就不能办呢？再说那个比喻，比喻就是大聚无泥，小聚无月，用一大一小，不论是大事小事，用任何比喻的话，没有那个大车辆没有泥，小车辆没有月，对，行不通的，就不行的。比喻我们一个人没有信呢，也是不行。那文字上次讲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要了解进一步认识呢，这个信呢，就我们普通了解的话啊，没有信的人呢，说话不算数啊，这是普通讲啊。再就是呢，没有信的人的话，言语信什么？信实在讲是实实在在的信实嘛，言语不实在的话就是妄语。这个大家学到你就知道，妄语啊，我们任何人呢，非常容易犯的这个毛病，就是修道的人呢，那个言语要注重啊。孔子讲过叫颜回啊，非礼勿言呐。非礼勿言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不但这个言语要符合事实，而且呀，不合这个礼乐的礼的话也不能说的，所以心非常重要。我们大家学佛都知道，学佛基本的啊，在家的也好，出家也好，基本的这五戒呀、五戒就是这个杀道阴妄啊，妄语啊， 这一条，望雨这一条，一看啊，我们不说这个没有事实的话，就可以试试这个。一般人非常难以保证自己不说妄语。而且这个妄语啊，越是修道的人，他这个越是在这个道上面修的越有功夫的时候啊，研究学术研究到一定的程度的话，这个妄语啊最犯的最厉害，最容易。所以孔子叫子路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能说不知就说是知，这个强不知以为知，把这个不知的事情当冒充自己知给人家说，这就是妄语。这种妄语普通话说起来固然是不对的了，如果是你要给人家讲佛法，就是儒经讲儒经的话，把这个儒经曲解了，儒经想学圣人呢，学到什么程度，自己没到那个程度，自己说啊，我的功夫很好了，这个都是无心的，都是妄语。所以孔子教这一条啊，我们要非常注重的，这个自己在用功夫的时候啊，这个心字非常重要。所以《论语》这部经，小孩子可以读，小孩子读的话，他对这个心字啊，他知道的，不要欺骗人家，说话实实在在的，他懂。到了成年的时候呢，又进一步了，他对于心的程度又了解又深一层了。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又进一步了。修道的人呢，在根据他修道修持的功夫由浅入深呢，也是随时在那里，那个程度不一定不相等的。所以《论语》每一章这个经文呢，我们背诵下来，终身的背诵，终身都有是温故而知新，都有新的这个意思出现的。那么人而无信这一条是如此，其他哪一章经都是如此。所以现在人家不主张读书，不主张背诵的话，那我前些时候也讲了，外国的书啊不背诵是可以的，中国的圣贤书啊就是要背诵。因为你不但要背诵啊，而且经常的要背诵，为的是什么呢？你时时背诵，你随着你的年龄在那，随着你的修持的功夫深浅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心得。那么有这个了解，我们就不会随便的听人家那么说的人云亦云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那个112页的这一章，刚才念的这一章。 执掌问，问谁呢？当然下面有子曰，当然知道是执掌问孔夫子。经文的文字啊，就是这么简要，绝不同于现在写白话文呢。啊，执掌问孔子，那下面有孔子曰，你何必再讲问孔子呢？能讲什么就讲什么。执掌问孔子问什么呢？时事。可知也。时事怎么讲法？那么我们研究的这个经文，讲解经文，就是啊，用很经济的方法，就从下边呢，孔子解答的，就知道时事的，指的是什么。所以这个问时事啊，开头不必研究了，就从孔子答复的知道，子张问的什么时事。因为那个那么问这个时事可知也呀，这就研究历史了啊。研究历史什么用处呢？历史就是给我们呢研究这个人文的一个借鉴，一个参考。不知道历史，你就不能够啊接受前人的那种经验。靠我们自己这样研究的话，你就再聪明的人，你自己研究的那是非常有限的，必得要研究前人的啊，研究的那个他的学术的成果，他的学术到后来用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再继续的来学的话，这个就你省了很多的这个力气了，省事省了很多了。哪一门学问就是都是这样啊。你说你学数学，中国教数学的话，你不教学生教这个加减乘除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不学这个九九乘法啊，你教学生自己演算吧，那就是要他自己经过多少的那个这个试验，哪有误，这个事物很多很多，这个误没有效果的那种行为啊。你把人家研究的成果你直接这个接受了以后，你再推陈出新再研究的话，你就是去了多少的无效的那种没有效果的那种行为啊，经济多了。哪一门学问都是如此。现在讲的历史，那么子张这一问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 这个阴阴于下里，所损益可知也。这个孔子就从这个三代开始讲啊，这个殷朝，这个殷朝的制度啊，这个礼就是礼乐啊，礼就代表一个朝代的这个文化制度，这个治国平天下的这些所用的这些个一些这个这种这个大的这个政策等等，这些呢就拿一个礼字，礼制啊，制是制度。殷朝啊，他的这个礼制啊，是阴于下礼。这个阴是什么呢？阴是到这个到一字讲啊，到一字讲。这依照这殷朝啊，是依照夏朝的这个礼。殷朝建立他的天下之后啊，那个那是成汤王啊，把这个夏桀王的政权推翻了。那么陈汤放桀的，可是这个夏朝的典章文物制度，从禹王开始的那有很好的那个制度在那里留下来呀、啊。不好的是到了末代，这个夏桀王他是一个暴君，他人的问题呀、啊，他制度还有很好可取的制度啊，所以殷朝呢，这个成汤王这个放桀以后啊，他建立了这个殷商嘛，原来叫商嘛，商后来因为这个迁都以后啊，叫做殷呐、啊。那么。商汤的时候，他就依照夏朝的礼，夏朝礼呀、啊，经过时代很多很多这个有变更的了，那么他呢，就看看呢、啊，到他这个时候啊，损。哪些不合当时需要的，就得减删除掉，就损。一呢，在夏朝这个礼呀、啊，没有的，在商汤这个时候啊，需要增加上去的，这叫一，他就把它加上去。拿现在好懂的话，他就是拿夏朝的礼拿来呀、啊，该删除的就删除，该补充的就补充。一呢就是补充，损就要删除。那么这是可知也。哪些是删除掉，哪些需要补充的呀、啊？拿夏礼跟殷朝所损益之后的礼一对照，就知道了。删的是什么？ 补充的是哪些。到了这个周朝，那么这个哪一个朝代啊，开国的时候君主啊都是圣人啊，那真正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的。可是到了后代，到了亡国之君的时候，那就不为天下人了，专门为自己了。那么殷朝到了殷纣王的时代，那就不行了，又跟夏桀王一样。这个时候出来，文王呢还是没有伐纣。到了武王的时候，文王一死啊，文王的儿子武王继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诸侯，是夏桀王啊，是这个殷纣王一个时代的一个诸侯。那么武王这时候啊，所谓吊民伐罪啊，吊民就是啊，安慰天下人民呢、啊。罚出这个造这个大罪的人呢，就是罚这个殷纣王，他吊民伐罪啊，就替老百姓来罚，来那个讨伐这个殷纣王。那么把这个殷纣王呢，这个政权推翻了。建立周家天下，建立周家天下，那么武王也是很谦虚的啊，就比如说我那个殷纣王这个是亡国之君，什么都不可取了，那么这个殷商这个朝代的是一无可取了，那我就是我重新来过，我自己一切都从头开始做，他不是这样。你们各位读这个尚书你就知道，尚书里边有一篇洪范这一篇，洪范是夏禹王治水的时候得到这个上天给他的启发，得了治理天下的九种大法，就是洪范九畴，由夏朝一代一代在朝廷里保留在这个是国家的最贵重的一个宝物啊。夏朝亡了之后，这个宝物是落在这个殷朝，殷朝后来这个传到这个朝廷的由谁管呢？由这个箕子管理。那么吴王伐纣成功之后啊，就找这个箕子。而且拜箕子为师，你看这是圣人呢，不是圣人哪有现在的，你这个朝廷是什么都拜了，那是哪里还有值得学习的，他不是，他还拜箕子为师呢。箕子就把这个洪范九畴啊就传给武王，武王再有周公，这个，然后扩充，周公就参照这个治理作乐，是周家的礼乐，孔子都赞叹呢，郁郁乎文哉啊，吾从周。那么你研究周家的也不是完全 这个全部都是把别人家统统不要，自己重新来制造，不是啊？周因于阴理啊，周家也是依照阴家的这个礼乐制度啊，来加以所损亦可知也。哪些是周家把阴家原来的这个删除掉的？哪些是周家自己又补充上来的？就可以知道。那么，把这个夏商周三代这个礼呀，都是讲以后，就解答了这个子张问史实了。你问的史实啊，就是这个把三代，孔子把三代举出来以后啊，以后别说是十个代了，十个朝代了，啊，就是虽百世可知也啊，就从夏商周三个朝代看出来哪些是损，哪些是益，损益都是拿前代的前世的这个礼制做个章本，然后加以删除补充，以后啊，纵然一百世也可以知道，也应该如此。不如此呢，那有两个情形，一个就按照前代啊，完全照前代所行的这个礼制啊，照样的来拿来实行，这个当然也不行，不合乎那个当时代的需求，当然不行。再一个呢，就是完全把前代统统的废弃掉，就等于现在的时候讲，原来的是一个包袱啊，文化上的一个包袱啊，把它甩得干净就好。啊，这是一种情形。你认为前代那个礼制是一个包袱，你把它甩得干干净净，你重新来过啊？就是周公圣人，他也不敢这么做，他也要是因于阴礼呀。何况后代有几个周公啊？没有啊。后代孔子对于周公都那么崇敬呢。孔子没有，后来没有第二个孔子了，那更没有第二个周公了。可是后代人呢，往往说他自己呀，比周公都高明了，比孔子都高明了。他们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一文不值啊，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是染缸啊，是不是啊？把中国文化说成是个染缸啊。你一听这话，这个对不对呢？中国文化不但不是染缸啊，而且是漂白的，去污的。他说的话正好相反。我们的这个世间的学术，我们学世间的这个习气啊，愈学愈污染。你不学中国文化的心呢，怎么样也不能够把这个污染的心那个去干净呢。唯有学中国文化，才能把自己心呢污染心去掉，啊，得一个清净的心。所以说，最后记住的是 虽百事可知也。啊，那么这个文字上还讲过去了，文字讲过去，各位你在研究。所以研究是什么呢？文字讲清楚以后再研究啊，就根据这个所损一这一上面，再讲阴言于下理，周言于阴理，那个阴字，一个阴字，一个损一，在这几个字上来研究。阴的时候啊，这个当中为什么要依靠依照前代的呢？前代你不能完全废弃它，就由它这个永久都不可以废弃的那个真理在里边。如果没有那个真理在当中啊，真理就好懂的话，就是真学问。没有真学问在那里，那何必要因呢？那就等于现在一样的，我一切都是从头来过了，我什么都不要啊。我们认为这个前代的这个那个文化都是讲的愈多，对于我们负担愈重，这个包袱愈重，这个要不得的啊，赶快把摔得干干净净，我们都轻松的自己研究。他就不了解呀，中国文化里面他有他的真学问在当中，必须要因信，依靠他。那么这个所损一，有损有一啊，我们就拿这个理智来讲，理的这个本质啊，它这个涵盖很多了啊，就治理国家的一个就拿现在来讲，现代国家都有一个国家的根本的大法，都有宪法嘛。在古时没有讲这个讲理呀，现在讲宪法了。哪一国家的宪法，它有它的立国的精神，立国的这个国家治理国家的一个体制。你这个不能随便把它废弃掉啊。那么这是讲理智。理，中国讲这个，孔子在这里讲举出这个理呀，就政治方面来讲，你无论哪一个朝代，只要真正是一个明君，是为天下苍生来造福利的这个君主啊，就是一定要以德来治理天下，要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这个为政以德，这个仁政德政，这个不能废弃的。三代所以有亡国的话，就是因为那个最后亡国之君呢，他不讲仁政了，所以才亡国。再讲普通这个礼来讲，礼的根本精神是讲礼让。礼让要恭敬人家，自己要谦卑，要尊敬他人。这个自己谦卑尊敬他人呢，不但普通人如此， 你就是做了大皇帝也要如此。中庸里面记载孔子答复这个鲁哀公的这个问政，哀公问政，孔子就讲呢，敬大臣呢、啊、你国君你对大臣都要尊敬啊，这个无论哪个朝代这个不能改的、啊，只有亡国之君认为啊，我是君主，我代表一切，我的智慧比人都高，我的学问比谁都丰富。那好了，有这个，你这个君主啊，亡到了亡国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个不能改的。能损能益的礼的形式，这个就国家这个君主办政治来讲，精神是要是个以人讲人，爱护这个民众，出乎自己人心。可是这种政策怎么推行下去啊？要因时因地来质疑的。方法有不同的，这可以改。那么这个是，礼貌上，比如说，古时候要行大礼，行跪拜礼。那么我们现在呀、啊，不行跪拜礼，见人鞠躬或者是握手，那么学佛的人呢、啊，普通见面是啊，合十，问讯。那么到重要的时候啊，也先这个五体的土地的这个跪拜礼。但是你无论行哪一种礼，尊敬恭敬心呢、啊、一样的。就普通说过去是这个先跪拜礼，现在是鞠躬礼。我这个鞠躬也是，这个尊敬对方，这个精神不能改变，但是形式上，可以改变。其他制度，衣服，古人穿什么衣服，我们现在穿什么衣服，那随时都可以改啊。这个，那么这个能改的是形式啊，不能改的是那个根本的精神呐、啊，真理呀、啊。就中国文化来讲，无论道同、敦伦尽分，这个不能更改的。至于说这个父母对儿女怎么样尽到这个慈悲的这个仁慈的这个本分，儿女对于父母怎么样尽到孝道，你如果还拿古时候那样的方法到现在来实行，那有很多办不通的。古时候最低的也是三代同堂啊， 住在一个大房屋里边，三代同堂五代同堂，这是常有的事情。你现在要求这样就办不到，为什么呢？儿女一这个女子出嫁，女儿出嫁，儿子结婚的话，他的事业并不是就在家乡啊，他或者到远地去就业了，那就不能住在一起。你一定要那么做，成婚定型，那就办不到啊。但是他就是个，虽然不能做，就是形式方面的，但是这个尽孝的这个这份精神呢、啊，不能改。这是损益。那么对于祖宗的这个礼制文化了，慎重追远啊，这个报这个报本，这个不能改。这一改的话，那好，你根本就忘本，一个忘本的人呢、啊，你说他的文化再高啊，他高不到哪里去。能够了解这个，你可以说是啊，那么这个是，别说十世啊，一百世。可知呀，可知就是知道这个朝代哪一朝代是盛是衰呀、啊，朝代的兴亡盛衰呀、啊，就从这里看得出来呀、啊。不然我们研究干什么？你读古书干什么呢？古人常讲。读古人书，洞见史实啊！你把古人的书读了之后，又洞彻，洞就是那个山洞的洞啊，看得很深入，看得很清楚，洞见史实啊！你古书不读的话，你现在的史实你看得明白吗？看不清楚啊！你必须得把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的这个书念多了以后，圣人的话你记在心里，对，你照圣贤的话这个所说的这种准则来看世间的时候，看得非常准确，这就是你的智慧。你现在虽然还没有正果，还没到圣人地位的时候，你根据圣人的言语这样看世间的事情，自己怎么样这个修行，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智慧。那么现在翻过来这一条呢，就是可以供我们呢研究历史、读古人书的一个学习态度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翻到116页。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117曰：“坚毅不为，无勇也。”这两句话，古人的注解啊，有认为啊，这两句话讲那个性质不相同。所以虽然是两句，可以把它分为两章。 但是我们老师在讲这个这一章说的话，认为这个不可取。因为这个两件事虽然不相同啊，但是有连贯的意义。先把这个文字讲清楚以后，然后再讲这个为什么不能分为两章。先说第一句，孔子说：“非其诡而祭之谄也。”诡是什么呢？是人死之后叫诡，而且啊，就古时候这样的这个这种解释啊，自己的祖宗，就叫做鬼。非其鬼啊，就是不是自己的祖宗，而祭之谄也。谄是啊，谄媚，不合理不合理的呀、啊，去献这个谄媚呀、啊，要想求得不当的这个。好处。那么这个就中国的这个古时候这个讲这个礼来讲啊，父母在啊，这个是生事之一礼，死葬之一礼，葬之以后呢就是祭之一礼啊。父母死了以后叫鬼呀、啊，这个父母死了以后，祖父母一直到这个祖先那个历代祖宗啊，都叫做家里的这个应该祭祀的这个鬼。非其鬼啊，就是不是自己的祖先，你祭祀他，那叫谄。为什么呢？哪一个家的祖宗有他自己的子孙，他自己子孙去祭祀他，自己子孙祭祀他，一在是报本，一在呢是他即使能够知道报本呐、啊，他就有福，祖宗就给他种种的福荫。不是祭自己的祖宗啊，想别人的祖宗给他一种这个。加给他一种福啊，别的祖宗啊，正直的也不会给他的。那这个祭别人祖宗这个人呢、啊，他就是非分的希求，就是心谄媚的。这句话是这么解释。下一句就是休息一下再继续。